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在北华能够来分享神的这个话语和他的恩典。那感谢神这段时间这个大家的在这疫情的当中呢我们基本上面我们都是在网上在这个地方能够来崇拜那但是虽然我们看不见彼此直接看到，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能够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在这个。这个大家一起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有所学习，也感谢主。那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一粒麦子那取自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25节，也谢谢张弟兄刚才为我们的读经那已经就是读过了那我就把它略过去。一粒麦子，这是耶稣在十字架前在上门上十字架前一个最后。最重要的一篇的信息来分享，他耶稣用一粒的麦子的比喻，能够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跟你跟我都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一粒麦子实际上面它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东西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但是它也可以代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生命力它可以代表隐藏在麦子里面的生命，经过了死亡。经过了复活，它能够重生，而且不断的繁殖与延续下来。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个真理当中，我们能够来反省，也能够来思考它怎么样被定义一粒麦子呢？它是一个微小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是它是一个带着非常伟大的生命力能够被定义出来？这完全在乎我们自己。这个关键就是我们是否好像一粒麦子，我们把它握在手里。我们始终都不愿意放手，而且我们可能一辈子我们永远都是一粒麦子，永远都是我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麦子交在主的手里也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让我们放下自己，让神自己来塑造我们我们这一粒麦子，我们就可以能够为主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有一群的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去找腓力，请求他们去带他去见耶稣，那结果后来见到耶稣之后，耶稣回答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感觉这好像是答非所问，并不是他们所想要听到的一个答案。然而，耶稣这个时候他却是把他即将要上十字架。即将要得到荣耀的时候能够来把它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非常的尊贵，他的生命是从天上而来。那为什么他把他自己的比喻做一个一粒麦子呢？那么微不足道的一样的东西呢？我们也在想，他可以其实把他自己比喻做什么呢？比喻做一颗钻石，对不对？那样的灿烂夺目那样子的闪闪发光一粒钻石，一颗钻石跟这个一粒麦子，这个之间的这个相比，这非常的这个悬殊，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一颗钻石，那实际上面它，如果它放在任何地方，它永远就是一颗钻石，不论经过了多少年，它最后还是一颗钻石。然而一粒麦子，它如果把它种在土壤里面，这个麦子慢慢就会结出麦穗来，那麦穗成熟之后呢，就会成为一片的这个麦田，经过了5年，经过了10年，可能更长的时间，这个整个麦田它能够遍满在全地，它所发挥的这个影响力，它所能够产生的这个价值，远远是超过了一颗的钻石。所以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粒麦子。那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所结出的那个麦子，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一个麦子的生命让神的他的荣耀也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那怎么样能够才能成为一粒麦子，为主多结出果子呢？麦子它的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呢？其实不是麦子的本身，而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命，它能够使这个生命继续的延续下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学习有3点的学习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 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德失观啊。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得与失，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基于观点角度，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个得失，什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啊？这个正确的德失观。那再来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让我们能够彻底的能够把自己破碎。我们好像这个麦子，它有一个硬壳，这个壳必须要脱去，必须要剥开，我们才能够让这个麦苗能够结出生命。最后第三点要学习的是，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最高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目标，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神要我们所学习的一件事情。我先跳回上面。那基本上面，我们要成为这一粒的麦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得失观，这是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使徒保罗他自己他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这个看见啊，这看见呢其实是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他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改变。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德蕾莎修女大家认识她她是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神所特别差遣她的一位使女，她把她的一生像是一粒麦子，她埋在这个印度的加尔各答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充满了疾病的这些人群当中呢，他把他的青春放下，他一生在那边奉献，他一直到最后87岁，他离开这个世界，因着他的奉献，使许多在垂死当中的人们，他们的生命，他们得到了认识了这位爱他们的神他们生命得到改变，所以这里面让我们也看到。其实他的生命就像那个麦子，他埋在那个土壤里面，他就为主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曾经有一个小男孩，他看到一个这个一盒这个糖果这个罐，他就很兴奋的，他就立刻的把他的手放进那个罐子里面，他就大大的抓了一把的糖果他要想他拿出来吃这样。但是当他手抓满了这个糖果之后，他怎么样的他都没有办法让他的手抽出来他在那地方使劲的这个面红耳赤的，甚至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个时候，他的妈妈过来跟他讲说：“放开你的手，放开你的手。”结果他把手一放之后，他就能够把手顺利的拿出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些的学习。其实我们要得到。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拼命的去抓，而是说我们先去学习怎么样的放手。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放下，只有放开我们的手，我们才可以有所所得。所以在一粒的麦子里面，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先把我们自己先能够放下，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神他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完成他对我们所要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能够学习的，就是要学习先能够放下。在约翰福音12章25节的经文里面，他也说到，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其实就是基督徒一个正确得失观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耶稣在这里说到的生命，它有两种生命。一个是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它指的是我们肉体的生命；那失丧生命说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一个是地上的生命，一个是属神的生命，一个是暂时的生命，一个是永恒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学习怎么样的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调整和判断呢？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道德观跟这个金钱观跟得失观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摆对我们的位置我们会对于永恒的属天的事物，我们会非常的渴慕，我们也会愿意去不断的追求我们不会把在地上我们眼前的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当做是我们一生追求的最高的目标，以至于我们能够是就是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得失观使徒保罗他的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学习在腓立比书3章7到8节，他这里面说到，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使徒保罗他的生命，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在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主之后，他的生命有180度的翻转啊！他的生命开始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得失观都完全的改变。他以前认为是对他非常好的、有益的，他所渴望的、所想要追求的啊！但是如今因着耶稣基督，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把它当作有损的。他以追求耶稣基督为他生命当中的至宝。是的，弟兄姐妹，当保罗他所放掉的一些东西，我们还要紧紧的去追求，或是去不断的去把它抓住吗？其实这是我们需要能够去学习的。我们的神他要赐给我们那上好的，那我们往往所抓的，我们可能是属于次好的，但是神要把那个最好的要赐给我们。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一粒麦子，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得失的观念，然后我们还需要能够学习的第二个重要的这个重点，我们需要学习能够破碎自己。什么是破碎呢？破碎这个词呢，给别人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汇，好像这个家庭的破碎。或者是我们人生的这个不满有破碎的地方，我们感觉到需要这个经过各样的修补啊，需要能够把破裂的东西好像把它恢复啊。其实我们想到神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有看到有的时候神他会使用我们的破碎的地方，他能够来完成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玛利亚，她用香膏抹主啊，我们知道她必须要先打破那个玉瓶啊，让那玉瓶破碎之后，她那个香膏她才能够流溢出来，那个香气香味它才能够在整个的这个室内能够来散发出来，才能够用这个香膏抹主。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这个彼得，那彼得他的生命当中其实他也被破碎，他怎么样被破碎呢？他本来以为他自己是最爱主，他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我也可以跟你同去的啊，连生命都能够摆上。然而，当他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耶稣受审问的时候，他却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看见，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其实是非常的缺乏。生命当中有很多地方需要被修整、被调整，以至于他经过这个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之后，他把他自己完全的摆下了，他把他自己生命再一次的能够奉献出来，再一次交托出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成使一位神能够使他一位原来是渔夫的，才能够成为使徒，在这世代为主做荣耀奇妙的见证。这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知道这个麦子它其实它是被这个坚硬的一层壳所包裹着啊。这个壳要怎么去掉呢？这个麦子它愿意放在这个土里面、土壤里面，它经过各样的温度。它经过了各样的湿度，经过了压力等等的因素，这个壳慢慢的会破碎，慢慢的会脱去，它才能够让里面的那个生命力把它发挥出来，它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亲爱的姐妹，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粒麦子的话，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壳？我们必须要把它坚硬的外壳把它除去呢？如果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能够发出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就好像保罗在《基督后书》所讲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容易破碎的瓦器。然而，我们把耶稣基督、把神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让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来那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坚硬的外壳，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 我们旧造的这个生命。我们需要把这个旧造的生命，这个己属肉体的生命，我们需要把它能够破碎，我们需要能够对付它，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老我死了之后，才能够散发出来耶稣基督的这个要我们所散发出来那个生命，能够继续的为主多结出果子来。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这个硬壳，有时候想到，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戴上面具啊。这个面具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对付、需要去破碎的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位姐妹呢，这个从小她这个人生就非常的坎坷，她生长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然后她的母亲很早过世了，她的父亲在娶了这个后母。对他是非常的这个苛刻啊，对他不好，不爱他。那这姐妹她从小也是有各样的疾病啊，她的免疫功能不好，常常的生病。结果后来当她18岁的时候，她就不愿意再住在家里面，她就也结束她的这个学习，她搬到一个大的城市里面去。她想在那城市里面，她这个自力更生啊，她自己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啊，就没有再读书了。那他后来工作了好多年，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非常非常的人生当中觉得好像走到了一个绝境。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去到了一间教会啊，他在教会里面，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信靠了福音，他生命当中他接受了主，成为一位基督徒啊，神也帮助他，那个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从神来的一些爱。那后来他参加这个教会里面的家庭小组，他参加小组的时候呢，他发觉他自己好像跟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好像似乎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一个穿着是光鲜亮丽，而且他们常常的开口闭口就是哈利路亚，也感谢主，也赞美主他们也分享好多从神而来的祝福，一些荣美的见证，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又升迁了，他们家庭多么的幸福美满。然后他们的儿女多么的孝顺讲了这些东西，当他听到这些之后，他其实他心里面是更加的自卑啊，他觉得他跟他们差得太远了，那但是他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属灵啊，属灵的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于是呢，他开始慢慢的他也学习想要改变在这方面，他也去买了一些这个漂亮的衣服，他把自己装扮起来。他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也常常的就说很多上帝怎么样祝福他，他的生活是多么的好，上帝这么多的恩典临到他，他也说了很多这些的话，但是他内心里面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事实，他内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痛苦。有一天，当他参加完一个中午的聚会之后，他晚上还要赶去工厂去上一个夜班，他后来下了这个夜班之后，他回到家里面。他非常的疲惫，他不但是身体里面疲惫，他心灵里面是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他累到他坐在沙发上躺下来，他就睡着了，睡着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他说：“耶稣对他说，小丽，小丽，你好吗？”小丽说：“主啊，是你吗？你知道我不好，我非常的不好，我心里面很多的痛苦存在。”耶稣说：“那你为什么昨天聚会的时候，你跟大家分享说你很好呢？”他说：“主啊，他说，因为我在他们中间，我必须要这么的说，我必须要这么样的一个表达，我不能够让他们知道我一个过往不堪的过去，我不能够让他们知道，其实我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丰富，我把自己，我好像隐藏在一个面具的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他说，小丽，你不需要这个样子，你需要把你的面具把它摘下来。”他说：“主啊。”我怎么样做呢？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耶稣说：“你在我的面前，你祷告，你认罪悔改，你哭泣流泪，在我面前吧。”这时小丽她在这个睡梦当中，她不断的哭泣，不断的求神怜悯，求神帮助。当她睡醒的时候，她去照着镜子，她看到。他那个热泪还留在脸上，他好像把这个非常的这个浓妆都已经卸下来了。他看到他在面具当之后的那个他自己，那才他自己本来的我。他从那天开始，他决定，他说我不要再戴着面具去在别人的面前做任何的掩饰掩藏了。 于是，当他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在聚会当中，他很快的跟弟兄姐妹道歉。他说：“对，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他说我跟你们要说一件真实的事，我很对不起大家，我需要向你们道歉，
然后提到我
因
们。
为我以前我所这个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说的一些话，其实并不是我自己本来的样子。”他说：“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我的工作也不是那么的丰富，我的生活非常的拮据的。”他说：“请你们原谅我。”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小丽没有哭，而是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哭了，都哭了。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也祷告，他们也那个分享说，也请弟兄姐妹来宽恕我。其实我过去所说的，并没有我所讲的那么好。其实我的孩子并不是那么的听话，其实我的婚姻、我的家庭
力
并
度
不是
那
那么
么
的幸，
大，
不是那么的幸福的美满的所以我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我并没有真实的来对弟兄姐妹来坦诚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大家都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向神认罪悔改，并且能够来这个向弟兄姐妹表达，也请他们的原谅。哇，那天的聚会简直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当中都完全的放下自己，放下那个面具，能够用最真诚的自己来面对大家。所以那天聚会非常非常好，大家感觉到好释放。小丽因着她愿意把这面具拿下来，她愿意坦诚在众人的面前，她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神先破碎了她。之后，因着他美好的见证，看见神有一个美好的带领，能够带领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能够要让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我们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愿意被主来破碎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戴着那个基督徒那个属灵的面具，我们把自己最真诚的、最真实的我，能够来呈现出来，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看到。透过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生命要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耀。这边经文讲到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在前面的几章的圣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对一些询问他的人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耶稣却在这
好
里
多样的呀！
说到说：“我的时候到了。”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知道他这个时候将要上十字架，他将要能够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和使命，他将要用他无罪的生命代替所有的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要3天之后又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是他得荣耀的一个最高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当中，他荣耀神。而且神也借着他的荣耀，这个荣耀似乎好像是有些层次性的，就好像约翰福音12章28节的经文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这里看到说，神在耶稣基督生命当中得的荣耀，好像是有层次的，荣耀、更荣耀，还有最高的荣耀。耶稣基督他过去得到许多的荣耀，譬如耶稣基督他这个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那个时候得到荣耀。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的身体放光，他得到了那个荣耀，神与他同在。甚至于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更多也看到好多的荣耀在神的身上，每个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好多的人他们也归信了耶稣基督，那个都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神的荣耀。但是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即将要得到那个至大的、最高的荣耀。这个至大的荣耀，他是因着耶稣基督愿意上十字架，愿意舍己牺牲他自己。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的强盗，还有在地上行刑的这些兵丁，还笑着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下来。你下来之后，我们就相信你。 旁边的强盗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也救我们吧。”然而，耶稣这个时候他并不为自己辩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最后断气前，耶稣说：“死了。”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恩，完成了救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将那天上地下所有的名都赐给他了。他乃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得到了最大的荣耀。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能够让耶稣也能够得到至大的荣耀，让神得到至大的荣耀。我们生命需要能够被破碎，我们需要把我们生命能够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他能够在我们生命能够来做成、完成他要完成的工作，以至于透过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叫做Florescu 弗罗斯克，他是在罗马尼亚的地下教会，在那边牧会。结果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家庭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结果后来他们就是被逮捕了。那这个 Florescu 呢，他因为是教会的领袖他被抓捕起来被下到监狱里面，而且他们用各样的这个刑罚、各样的暴力，要驱使他，能够让他能够这个吐露出来让他能够就是揭发出来其他的聚会点，还有其他的这些传道人的名字。但是怎么样的用刑，他都始终的不愿意这个说出来。他忍受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刑罚，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有一个这个算是致命伤，他有一个这个就是他们找到一个杀手锏，就是他非常疼爱他的儿子，看不得他的儿子这个受到任何的苦。于是他们把他这个只有10来岁的这个儿子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在他的面前，他们不断的凌虐他，不断的殴打他，让他的这个嘴角都流出了这个血水，他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候，这 Florescu 牧师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受不了了，他说：“Stop，不要再打我的儿子了。”这个时候，Florescu 对他儿子说：“儿子啊，爸爸一生当中最疼爱的是你，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看见你在他们的面前受这样的凌虐，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坚持忍受下去。我愿意把他们所要的，他们所想要知道的，我愿意告诉他们。”这时候，这个孩子他马上说：“爸，我求你。”父亲说：“求我什么？”他说：“爸，我求你一件事，请你不要让我有一个背叛耶稣的父亲，我宁愿死，我也要荣耀基督。后来，这些警察把这个 Florescu 跟他的儿子杀了。这让我们看到罗马尼亚的教会是不是因为这些的圣徒他们死了之后，这个教会就慢慢的没落了呢？其实不是的。反而是这些殉道者的血像一粒麦子，埋在土里面，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最后我们看见，我们发现罗马尼亚的教会是非常的兴盛，非常的兴旺。他们基督徒的比例，甚至在全世界可能是前面排列几个的。如果把天主教徒加在一块儿的话，那竟然他们能够看这个基督徒，这些天主教徒。竟然占有98%这么高的比例，在全罗马尼亚的这个人口当中。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一粒麦子，它埋在地里死了，它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同时，有另外一对宣教士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在这个时候也能够来分享给大家听。在1921年，瑞典有一位有一对年轻的宣教士，叫做 Daddy and Svea Flood 他们受到感动，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去到了这个非洲，他们从瑞典去到非洲去宣教，他们去到了非洲的心脏地带，那个地方叫做刚果后来改名叫沙伊共和国他们准备像一粒麦子埋在那里，在那边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后来他们去到当地， 而他们遇到了另外一对从北欧来的宣教士夫妇，他们两对这个宣教士的家庭，他们就一起的祷告，他们寻求神，他们找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边一个村落，大概有1000人左右的这个居民在那边居住，他们准备要在那边生根，埋在那里，能够来传扬主的福音。正当他们要开始传主福音的时候，结果这个地方的这个村那个族长，他出来找他们，他说：“你们不可以在这地方传福音啊，不可以带领人去认识你们的神。”他说：“我们这地方，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有拜我们的神灵啊。如果你们传另外一个的话，那将会得罪我们这地方神灵，我们将会遭灾落难啊，请你们离开我们这里。”就后来他们不得已，他们就离开他们的村庄，去到了差不多有1公里之远的地方。他们在那地方，他们落脚下来。他们盖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茅草房，他们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最后来他们怎么样跟这村里面联系呢？有一位这个卖鸡蛋的一个小男孩，他把家里面所生养的鸡蛋，他1个礼拜有2次的时间就去到他们这个住的地方，把鸡蛋卖给他们。那这个时候，David 的妻子Sylvia，他想到说，我只有这个是唯一的机会，我能够向这个小男孩传福音，我一定要把福音主的福音。主的爱带给他，所以一天一天的时间过去，当这小男孩来的时候，他都多花一点时间能够跟他传福音，而且把他们的鸡蛋全部都买下来，就慢慢慢慢的，那小男孩他认识了耶稣，而且这也是他们在那个地方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好多年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让他们感觉到兴奋，他们所听到的反而是一些坏的消息。譬如说，那地方流行的瘟疫，那地方有什么样的疟疾产生啊，不断的发生，以至于另外那一对的北欧的宣教士夫妇，他们觉得太辛苦了，也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他们就回到了宣教的大本营，就留下了 David and Sylvia Flood 这对夫妻，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孤军奋战着。隔年，Sylvia 她怀孕，她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当女儿只有17天大的时候，斯比亚他因为患了疟疾，十天了。当太太死了之后，这个丈夫非常的难过，他简直是崩溃了。他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在那边坐下去了，他就把他的妻子就埋在当地，然后他就把这女孩女婴，他就抱回了宣教大本营，他就交给这对北欧的宣教士夫妇，请他们能够来帮他抚养，他就回到了这个瑞典。他离开了，放弃了他当初宣教的心志。没想到8个月之后，这对北欧的宣教士夫妇也因着这个村民在他们的食物里面下了毒，他们也陆续就死了。结果这时候，这个女婴被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妇把她带回了美国去了。她在美国接受了很好的这个教育，他们也。这女孩也很爱主，信了主。她之后，她认识了一位弟兄，爱主的弟兄，他们就结婚了。他们搬到这个美国的西雅图 （Seattle），他们在那边住。结果有一天，这个女孩她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面，发现在她的信箱里面有一个包裹。她打开一看，哎，是一个这个杂志。她说不知道是从哪里寄来的，这里面的文字是瑞典文。但是他不太认识，他翻着翻着，他看到了一张的图片。这张的图片里面有一个坟墓，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在那地方。他仔细看那十字架上面刻的名字是他母亲的名字 Sylvia Flood。他就非常非常的震惊，他就又开着车去到了她丈夫所任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学里面。她去到那地方，找到了这个有瑞典籍的这个客座教授，他就问他这里面在谈什么？这个杂志说在诉说什么呢？他看他们翻译了这个那边的文章，说到了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他的父亲母亲多年前在那当地宣教，也讲到了那个卖鸡蛋的那个男孩的一个故事。于是他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去找我的父亲，找到我的生父。于是，他就去到了这个瑞典， 去到地方，他找到了他的生父的家。他的生父再婚之后，又生了3个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跟他这个相认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彼此抱着这个哭泣能够有一些谈论一些这些年来的他们的遭遇。就后来他说我要去看我的爸爸。结果他们的兄弟姐妹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提到上帝，你千万不要提到耶稣，否则父亲会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结果后来这个女孩她说好，她就去到了一个公寓，找到了她的父亲住的地方。她推门进去之后，看到满地的都是酒瓶子、酒罐子，她知道她的父亲生活过得并不好，并且也酗酒。他的父亲在这个73岁那一年，他就中风了，不良于行。他在他的房间里面躺卧在那里休息。他进到了房间之后，他就喊着说：“爸爸。”他的父亲回过头来看到他说：“安娜，安娜是你吗？”他立刻就认出来，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孩，是他的这个在宣教之地生的孩子。结果他这父亲他就马上就跟他解释说：“安娜，他说你不能怪父爸爸当年，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我没有办法继续的在那单独的来抚养你在那里。”就安娜说：“爸爸，爸爸，你不用讲，你不用讲，上帝真的很爱我，上帝照顾我，照顾得非常好。”他一听到“上帝”这2个字的时候，他父亲整个人就僵直在那里，非常的生气，说：“你不要对我谈上帝了。”我把我自己一切都放下，我愿意去为主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上帝把我一切都给拿走了，我不要再信他了。安娜说：“爸爸，他说你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他说，有一位卖鸡蛋的小男孩，你们知道吗？我知道，那是我们在那地方跟你妈妈那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他所结的果子。那个小男孩他信了耶稣了，他也后来受了一些好的教育，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他们当地的村民，他说服了那个村长，告诉他说我们需要建立一间学校，村长就许可他在那地方建了一间学校。他建了学校之后，他把福音传给了许多的这些孩子们。而且这些孩子们信了耶稣，又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家长，然后最后这个村长也信了耶稣了。他说：“爸爸，这就是你们当时在那地方所结出的果子，带出的果效。”父亲听了之后，心里非常感动，流下了眼泪。安娜这时候带着爸爸，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再一次寻求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这个完成的一个心意，向他能够这是重新的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后来当安娜离开瑞典之后没有多久，做父亲的就过世了。感谢神，这个父亲他在最后临终前，他又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没有忘记他所做的这一切。是的，上帝并没有忘记他，忘记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结果后来经过2、3年之后，在1970年的时候，安娜和她的丈夫去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一次的宣教大会。在宣教大会当中，有全世界各地的代表能够来，就是讲说他们自己国家他们的基督徒的一个情况。就后来轮到这个沙伊共和国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上面台上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有11万，保守估计有11万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受过洗的，他们都是能够追随上帝的这些的信徒。”哇，这时候安娜在台下听了非常兴奋，非常高兴，感谢主。后来当聚会结束之后，安娜就立刻去找到了这个年轻人，问他说：“他说你们认识 David and Sylvia Flood 吗？”他说：“我们当然认识啊，他们是当时传福音给我们的宣教士，而且我们国家没有人不认识他们的。”他说：“我就是他的女儿安娜。”哇，这个年轻人高兴的立刻去拥抱着她， 把他抱了起来。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位卖鸡蛋的男孩啊！”哇，这时候他们在一起拥抱着，哭泣，诉说神的恩典。结果后来卖鸡蛋的男孩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国家，看看你父母当时所做工作、所侍奉神的地方。我们邀请你们过来。”后来，安娜和她的丈夫他们去到了非洲，去到了沙伊共和国刚果那个地方。他去到了那地方，受到了许多人的热烈的欢迎，大家非常的感念他的父母在那边所做的一切。后来最感人的是，当地的牧师告诉安娜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一定想要去看一看，就是你母亲的坟墓。”安娜她去到了她母亲的坟地，还是竖立着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在那里。她在那地方感恩，在那地方祷告，在那边怀念她的母亲。这个时候，这个牧师他就打开了圣经，他读了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的，David and Sylvia Flood，他们就是那一粒的麦子，他们埋在那个地方，埋在土里面，却是为主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看见，神他从来没有忘记神所爱的儿女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且我们的呼召，神差派我们去做的一切的工作不是突然的。我们就看见是神他自己让那粒麦子它不断的生根发芽，结出饱满的籽粒来。许多的籽粒，就是因着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我们愿意能够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先来得到我们。我们还要再读最后一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21节。我们回到前面说，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当时这群的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听到耶稣所宣讲的福音，他们求着门徒们说：“带我们去见耶稣。”他们愿意见耶稣。亲爱的姐妹，2000年过去了，现在在我们身旁周围有很多的人，他们也希望去认识耶稣，他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来见耶稣。让我们仍然听到我们的父神这样子对我们的呼召吧，我们愿意能够带领身旁周围的，无论是家人、未信主的家人、亲人、朋友，我们带领他们去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能够像腓力当时去见耶稣的这个在世界上的这个面貌面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们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见到耶稣，因为我们就是耶稣所结出的那个子粒。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见证耶稣的荣耀，因着人看着我们，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好不好？让我们的生命就是那粒麦子，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我们愿意把自己埋在土里里面，我们愿意被破碎，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来成长出来，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为主能够来工作，被主来大大的使用。我们这时候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透过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但是把天国的福音带给我们，并且他在世界上短暂的年日，他就像一粒的麦子，他埋在地里，他死了，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的，主啊。我们的生命也像一粒的麦子，我们不是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永远都是一粒麦子。我们乃是愿意把它放下，埋在土里，让圣灵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那更新、改变、建造和破碎。好， 生命能够被主来得着，我们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散发出来，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和生命出来，以至于跟我们接触的人，他们都能够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的，主啊，我们今天看见，哦，这是时候到了，耶稣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也知道，主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这时代也慢慢的朝向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个末日、末后的时代越来越接近了。有许多的灾难、饥荒、瘟疫、地震、战争都不断的发生。哦，主啊，我们知道预备迎接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但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还要更多的传扬主的福音，我们生命就能够为主多结出果子来。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祝福北华这是浸信会。看见神，你透过他们的教会，将主的福音传扬出去，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被主兴起，被主得着，这是蒙神所爱的教会。主也透过他们传福音的工作，将更多的得救的人数加添在他们的教会当中。谢谢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国度归给耶稣基督做宝座的君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